主后2007年7月，北美大湖区华语成全训练。总题：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所彰显的耶稣的人性。第一篇。
今天早晨我们开始这一周的交通和训练，我们就来读啊加拉太，就写加拉太的保罗。那我有一个难处，就是第一个啊，现在我们这个构成成员呢非常的复杂了，有非常老练的，有非常年幼的。老练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已经啊信主几十年了，圣经已经摸烂了好多本了，内容熟不熟我们不敢讲啊，至少是摸过了。这个把圣经摸烂了好多本了，去了好多次会了，凡是你所讲的他也都知道了，凡是你所说的他也都明白了，但是呢他不一定有进入。那年轻的人，你稍微多讲一点词汇，稍微多说一点，他们就觉得非常吃力，这个你到底在说什么。所以我就考量啊，我们还得回来啊，我们有2到3篇叫做前言，换句话说我们有11个聚会啊，前面的2、3篇呢不是讲加拉太书，是告诉你啊怎么来读主的话。所以第一篇前言之一啊就是读经的人，前言之二啊就是圣经的简介，就我们要花一堂或者2堂告诉你啊整本的新约27卷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到底内容是什么，为什么有这样的次序，负担是什么，为什么可以达到啊至终神所要的这个启示录，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奇妙的过程。今天早晨呢我们就看这个读经的人，这个然后呢前言完了我们就来讲加拉太书。这个今天这一篇呢是讲啊大概你对于主的话呀要有一种非常基本的认识，到底圣经是什么，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是来读主话的人，到底你读主话的时候啊主乐意主盼望在你的身上啊达到什么。所以这里说啊前言之一，一个读圣经的人，就先说到一个读经的人。这什么样的人是一个读经的人呢？第一个啊他是爱主的爱主的圣徒，不是他是啊，一个爱主的圣徒和主的话，不是他是爱主的圣徒，一个爱主的圣徒和主的话。现在我们呢或者这样啊简单来说一学哈，如果你是一个爱主的人，你定规是一个要有神的人，这个没有问题吧，你也定规是一个需要救主的人。你注意啊，如果你爱主你定规要有神，你如果有神你定规经历啊主耶稣是你的救主，是吧？在这个救主里啊他会至少有我看啊四面的运作。第一个啊我经历救主了，第一个他是生命的事，第二个他是真理的事，第三个啊他是生活的事，对不起五项啊，第四个他是侍奉的事，第五个呢他是认定的事。你看啊我这里是短短的一句话我读给你就可以，每一个爱主的圣徒都乐意进入圣经的丰富。阿们吧阿们呐、啊！每一个爱主的圣徒都乐意进入圣经的丰富。廖弟兄啊你是个好弟兄，而且是个周全的好弟兄，非常周全。我现在问你一下，你到底读不读圣经啊？哦，不好答了。有没有圣经啊？有啊。读不读圣经啊？常常读啊？偶然读啊？啊？天天读。天天读，怎么读呢？哎，有人就说了啊， 我每天新约这个一章，旧约三章，一年一遍。我愿意告诉你哈，非常好的操练，但是这个绝不是啊一个爱主的圣徒那种健康的情形。一个爱主的圣徒啊，他一定要认识啊，爱主的圣徒一定是爱主的话的，因为你爱主的话呀，这就好像你爱你的儿女啊，我爱我的孙子孙女，他有一个特点啊，看不完的，越看他越可爱，越看他越宝贵。我讲的时候，这个陈炳尧啊跟叶玉帝两个人都满脸笑容，因为什么呢？他们前天还是昨天呢，前天是吧，才有一个宝宝。认真说啊，炳尧啊，你那个孩子小女孩嘛，跟别人的孩子又有什么不同呢？也不都是两个眼睛，两个眉毛，一个鼻子，一个口，两个手，两个腿，完全一样。那个你到医院去那个病房啊，一大堆的小菠萝头啊，没有一个特殊的，每一个人是红红的，对不对？每个人在那儿动来动去，有的壮一点，有的瘦一点。可是奇怪啊，这个父亲去了，母亲去了，一去以后啊，就在那一堆的孩子中啊找他自己那一个，要我讲对不对？哪会一去后就看见窗口那个，管他心脏心里好可爱哟，我这个窗口这个没这个事。然后这个护士也很懂，一看你去后啊，就把窗口那个拉开了，因为观望者已经走了，探访那个把你那个推到窗户前面来，你在那儿慢慢欣赏啊，越看这个孩子越可爱。哇，你看他那个鼻子，不就是个鼻子吗？你看那个鼻子，哇，是像爸爸呀，还是像妈妈呀，还是像外公啊，还是像祖父啊？你看那个眼睛，哇，你看那个眼睛，其实不就两个眼睛吗？对不对呢？为什么这样啊？因为啊，他不是办一个功，他不是做一件事，他是和这个孩子啊有一个在爱里的生命的生机的关系。因为这个生机啊，生命的关系啊，所以这个孩子就变得特别的吸引你，特别的保爱你，对你啊有了特别的价值。亲爱的弟兄啊，一个到主面前来的人呢，这也会成为一个最基本的认识。你现在来读主的话了，你到主的话跟前来了，这个主在你身上啊，这个主的话在你手里啊，它是一个必须读的责任和义务呢，它还是一个你所保爱，你所鉴赏，你所珍惜，你知道啊它价值，而对它呀有一种啊这个好像舍不得放不下，愿意啊把全人呢、啊、摆在其中的那种价值的人。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呢，你就是一个爱主的圣徒。一个爱主的圣徒啊，他一定要保爱这个救主，他也怎样呢？他也啊必定要进入啊圣经的话。所以廖弟兄啊，不是读几章，不是半小时，不是一小时，而是啊对圣经有了一种的爱。为什么我爱圣经？因为这是主的话。为什么我爱圣经？因为这是主对我说的话。为什么爱圣经？因为这是主对我说的爱的话，有高有的话，与我同在的话，主对我所说的情话，对不对呢？因为我这样的保爱他呀，所以你注意，他们渴望啊借着圣经。所以现在啊我需要圣经了，借着圣经啊就是主的话来认识神。如果我爱神，我就必须爱主的话，因为若是我没有主的话，我就不会呀、啊、真正的认识神。我要真正的认识神呢、啊、我必须是一个有主话的人，认识神，认识他的救主。你知道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两面的，一面呢他是救赎的主，另外一面呢他是救恩的主。是救赎的主，叫我们蒙恩呢，叫我们得救了，叫我们因着相信他就得着生命了。是救恩的主啊，也就是我们的救主神呢、啊、我们的救主神呢、啊、就成为啊在他神圣的主权里，在他的所事里，在他 丰满爱的里面呢，在一切的事上啊，成为我们的拯救。所以这里说啊，我们的救主神，当神来拯救我们的时候啊，他有五面，而这五面呢，又都是在呀、啊、神的话里面的。第一个啊，当我们的神来做我们拯救的时候啊，他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这里说，认识他们的救主，得做什么呢？得做生命和生命的供应。主的话来了，生命就来了。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有我的话就有生命，有生命就有我的话。话丰富了，生命就丰富，生命丰富了，必须是借着他的话。这不仅是、啊、主的同在，也是主啊人为的同在。不仅是、啊、主的同在，也是在主的同在里啊，叫你享受到活泼的救主，活泼的神。所以第一个啊，当你跟随主的，你说主啊，我需要什么呢？第一个，我需要生命来经历你是我的救主神。我需要生命，我也需要真理，我需要生活中的加力，我也需要侍奉中的跟随。末了呢，我这一生啊，要有一个明确的认定。你要注意啊，你个基督徒的一生啊，不要离开这五样东西。如果今天问你，我说弟兄啊，你这一生啊，你宝贵什么呢？你就说，我宝贵我的救主神。那我再问你了，当你宝贵你救主神的时候，你经历什么？你说啊，经历生命，经历真理，生活中有带领，侍奉有明确，然后我这一生呢，有一个合适的认定。这五个东西啊，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必须。所以我举这个例啊，廖弟兄啊，你是一个很好的弟兄啊，而且是很周全的弟兄。我收到他一个卡片，对不起啊，你也不要生气。我收到一个卡片，偶然我会收到卡片，不过啊，99%都是姊妹给的，因为姊妹比较细心，她看我流汗了，她会写个卡片，弟兄啊，看见你满头大汗供应我们呢、啊，真是谢谢你。弟兄从来不给的，弟兄是死也是有你，活也是有你，我管不了那么多，对不对呢？姊妹很细心的、啊，有时候会说啊，谢谢你啊，你供应啊，让我里面再开启什么。我这个很少接到一个弟兄的，我接到个卡片了，我就跟朱师母讲，我说、啊、大概是哪一个圣徒啊写来的，谢谢你的，因为那个卡片大，如果是个一般的信封，有时候就是骂你的，都有了，有时候你会收到一封信。骂你了，而且骂得很凶啊！哎，你怎样怎样怎样？亲爱的弟兄，我一看，哦，是你给的吗？我说奇怪，弟兄给的。哇，那个时候我对这个弟兄啊，就说不出的欣赏了。你看，我们的弟兄啊，他又是个教授，又是个博士，又在研究，在做博士后，然后呢，又是这样爱主，竟然会想到啊，给我这么一封信。我忘记写什么，总之这个话呀，就是安慰你了，鼓励你了，谢谢你啊，给我们的帮助了。那现在我来问你啊，另外一个问题，你这一辈子啊，能不能离开这五个东西？是很浅的，很浅的。但是你这一生啊，你可不要离开这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啊，我一定要得我们的主做我的生命，是丰盛的。而且是更丰盛的，而且是更加丰盛的，而且是丰盛加上丰盛的。所以啊，主做我们生命的时候啊，不是一点感觉，不是一点鼓励，不是一点能力，不是一点享受。主做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啊，乃是把这一位三一神呢、啊，完全呢、啊、倾倒到我们身上来。神如何丰富生命？如何丰富神如何完美生命如何完美这一位神呢、啊，在他的无限里啊，把他自己倾倒给我们，做了我们的生命。是借着什么呢？乃是借着、啊、他的话。没有这个话呀，你就经历不到这样丰盛的生命。比如说我今天祷告祷告，我今天呢、啊、呼求主名，我可以借着祷告享受到主， 我可以借助呼求主享受到主，我可以借助与主交通享受到主，但是啊，那个丰富的生命啊，却是连于主的话，丰富生命的内涵却是连于主的话，丰富生命向你的开启却是连于主的话。没有主的话，就会缺少这一切的事。所以你注意啊，当我们这样信主、爱主、愿意好好跟随主的时候啊，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认识神啊，在他的所事和他神圣的主权里，一生做我们的拯救。这个拯救从哪儿开始呢？是从生命开始的。无论如何，生命是丰富的，生命是可享受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是属灵的，生命是与基督一致的，生命是把我们拔高的，生命是叫我们离尘的，生命是叫我们脱俗的，生命是叫我们离地的，生命是把我们呢、提升到神的所事里的。几乎在这样的丰富里啊，你还需要真理。因为什么呢？真理啊，就会成为生命的加强。如果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举这个，不有没有不太有合适的例子啊？就像我们盖这个房子，无论多丰富的材料，它里面一定需要钢筋，一定需要有些可以支撑的东西。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没有这个支撑的东西啊，它东西是出不来的。亲爱的弟兄啊，里面那个支撑啊，就是真理。但是你注意啊，真理和生命又是不能分的。你不要说这个是真理，因为他教我这样，那个是生命，因为我感觉这样。不，真理啊，不和生命是不能分的。当你丰盛的享受到生命的时候啊，也就是你啊丰富的得着真理的时候。没有真理的支撑，只有感觉上的享受，感觉会淡去的。多么的意思啊？那你就要不断的加深这个感觉。没有生命的丰盈，而只有啊真理的教导，它就是枯干的，就感觉啊非常的没有味道。我都懂了，我都了解了，我也会讲了，我也听人讲了，我也讲给人听了，但是啊，我里面缺少喜乐，我里面缺少供应，我里面缺少能力，我里面呢缺少属天的实际。因为什么呢？我有了真理而没有生命。也许你说我太喜乐了，我太好了，我觉得太完美了，我觉得太属天了，我觉得太有什么各样的丰美的感觉了。但是叫我走路，叫我跟随，叫我摆上，叫我奉上奉献一切，我又啊跟不上去。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缺少真理。哇，所以你要注意啊，一个基督徒啊，他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的神是一位救主神，对不对？而我们的救主呢，又是在一切事上啊做我们的拯救。他怎么来拯救我们呢？不仅呢、在一切的环境上他有神圣主权的安排，他拯救你啊主要的第一个，他就是做了你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你对得救有把握。你记不记得你得救的时候，什么东西叫你对你的得救这么有把握的？就是当你得救那一刻，主耶稣啊，谢谢你啊，我承认我的罪啊，求你救我呀，你就觉得里面呢、有一种的喜乐，有一种的平安。这个喜乐和平安的感觉，请你记得，这个喜乐和平安的感觉就是生命的事。但是啊，同时别弟兄们就会告诉你了，现在你知不知道你的罪得了赦免了？你就回答说我不知道。所以弟兄就可以打开圣经，给你一节圣经，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啊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个是什么？那就是在生命之外啊，把真理啊补足到你的里面来了，叫你啊不仅觉得何等的喜乐，而且叫你觉得信耶稣得救重生是一件呢、有把握的事。阿们吧，阿们呢。哇，亲爱的弟兄啊，这真是奇妙。所以啊，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他要的是神， 他要经历的是救主神。当他这样要经历救主神的时候，第一个他认识啊，主啊，我要你的话，因为你的话在灵里成为了我的生命。第二个呢，我要你的话，因为你的话呀解开了，就成为我的支撑，不仅叫我觉得喜乐，也叫我觉得有把握，不仅叫我爱神，也叫我把乐意啊把一切都奉献给神。那这个呢就产生一个奇妙的生活。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啊是奇妙的。我就在想你啊，现在好几个我们的将军都不见了，有一个是就是才结婚那个叫什么，哎，饶啊，哎，饶弟兄，他跟你一样也是得救不久，那真讨人喜啊。结果呢他上一周结婚了，所以现在度蜜月去了，是不是陪爸爸？好，管他什么吧。我告诉你啊，这个还有你，还有一个小孩叫胡什么，胡什么，胡一二三四这样，哎，胡西，哎，他大概回大陆去了是吧？啊，演音乐营去了。所以你注意啊，你有没有注意啊？结婚陪父亲，100% legalized。可以说200% legalized， 必须的。结婚了就要陪新娘，新娘结婚了不要陪新郎，不要昨天晚上，昨天结婚了，今天一早上一起来，你去不聚会啊？姊妹讲，哎呦，今天不要去了吧？不行，你不去聚会，我去聚会。你爱世界，我爱主。这个也不能说不好，就觉得不完美，少个东西。对不对？不能一结婚以后啊就讲了，我们是爱主的，我们是有主的啊。什么叫做夫妻在一起啊？忘了算了。我告诉你啊，生活是一件甜美的事，但什么音乐营啊，什么演奏营啊，什么，我告诉你，这些营啊，你有没有注意，都是生活呀。这些营啊都可以啊不要了。一个人一生只结婚一次，对不对？如果不是神特别做一些事，他一生也只能结婚一次，没有事干了，离一个再结一个，那是胡闹的。一个人结婚，所以这个人结婚了就要珍惜这个婚姻，这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懂我的意思吗？主若是有一天也给你一个姊妹，不知道是中国大陆的还是台湾的还是马来西亚的，种子啊，主给你一个姊妹，叶弟兄啊，你要注意啊，你可不能告诉他，我爱就爱到一个地步。主耶稣告诉我，凡不恨自己父母的，不能做我的门徒。我现在不仅恨我的父母，我连你也恨，哎，因为我要做主的门徒。我告诉你啊，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就啊出了难处了。你有没有注意啊？当生命啊这样丰盈的时候，真理啊这样明确的时候，生命和真理啊就成为你生活的规范了。前途在不在呢？在。但是在我的生活里啊，我知道的，我不能加班。如果必须加班的，就要勉勉强强合合理的加一点点的班。有时候弟兄们都讲理由，这个理由永远是解释不完的嘛。啊，有人讲，弟兄啊，我最近呢不能好好聚会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们的公司快垮了，所以我们要做的劳苦一点，不劳苦一点就垮了。我也不敢说错嘛，因为这是你的生活嘛。但是我也不敢说对嘛，因为你如果劳苦一点，工作就不垮，那工作绝对不会垮的。你一个职员劳苦一点能叫他不垮？那你把公司买过来不就算了吗？哪有这种事？我愿意告诉你啊，哎，这个生命来了，真理来了，你这个生活呀就改变了。你看我现在啊，看见四个、五个可爱的四个小姊妹，一个小弟兄。这你看我现在讲这个，小李姊妹啊，你不是在一个很有名的画画学校吗？对不对？他那学校很有名的，专门教人画画的，叫做什么？哎，这个 Cleveland Institute of Art。那这个是好学校，唯一不好就是连着 Cleveland 了。如果把它改成 New York Institute or Heavenly Institute of Art， 你看，如果你在哪个学校读书 ，Heavenly Institute of Art， 你看多好。它这个啊，就是 Cleveland Institute of Art， 你不是那里一大堆的天才吗？阿门不阿门？我愿意相信啊，凡是可以进去的，画的汽车都特别胖。他们没事干就设计汽车嘛，有没有？有啊，我知道，因为有一个姊妹是那儿毕业的嘛，毕业了，他就做见证，他说天天就告诉他们，你们去想象一个汽车，你现在上面加个螺旋桨，想象一个飞灰的汽车，你把它设计出来就成功了。克莱曼，你在那里，你进去之前啊，你在小学，你在中学，你的确是个天才。进去以后，你发觉啊，个个都是天才，因为不是天才他进不去的嘛。进去了都是天才，那你就要跟他说了，你说此天才非彼天才，你们这些没有出息的天才，一无生命，二无真理，所以啊，直至经营啊，为做一幅画，画出来以后啊，叫人欣赏，叫人提你的名字。可是你有什么呢？你就是一杯黄土啊。我可不一样了，我这个生活呀和你不一样，因为呢，我是有生命的，我是有真理的，因为我有生命，我有真理啊，我读书别人也读书，我做事别人也做事，我赚钱别人也赚钱，但是啊，我和每个人都不一样，在我做这一切的事的时候啊，有生命做内涵，有真理做规范，所以我的生活呀，就变成一个连于神的生活了。香料弟兄啊，你不是很好的弟兄吗？你是公费出来的是吧？哎呀，很可惜，就一定要回去了是吧？就要我想，就何必回去了？能不能不回去啊？啊？赔钱呢？那赔了算了嘛，台湾人都有钱，把你那小房子卖了就赔了。你干什么呢？你就讲了啊，什么博士后啊，我也不要了，什么前途啊，我也不要了，我干什么呢？我愿意付上我的一生啊，好好来服侍主了。他们这些服侍主的人呢，没出息。我这同工们呢，没有人敢讲我讲的话，都很讲，哎呀，你到哪儿去呀、啊？都一样爱主了，就好好爱主吧。也是我听了我气都气死。我愿意告诉你，没有一个人到地狱里不想爱主的。他可以爱主吗？不是一句话的问题啊。没有一个人在主来的时候不想信主的，他能信主吗？我告诉你，在勇士里，好多人就是在千年国里，好多人在活的里面看见那些喜乐享受得胜的圣徒，他会有种感觉，哎呀，我何等愿意爱主啊。结果怎样呢？结果呀，我做不到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生活呀够不上。亲爱的弟兄，你要注意啊，你要注意，我不劝你啊好好爱主吧，我就劝你啊，把一切都丢了吧。你要起来说，哎呀，我的生活就两个东西。你不要害怕啊，你不要害怕，你做不到就求主保血遮盖你就完了。人有软弱嘛，你说主啊，朱弟兄讲的我做不到，我是很爱你了，爱你是非常爱你了，但是叫我那样的爱你，我主耶稣啊，这个距离还非常的遥远，对不对呢？所以我还需要长嘛。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你要说主啊，我将来怎样，我的生活呀一定要满了神圣的生命，做我的供应，做我的扶持，做我的喜乐，做我的享受。我跟随你的时候啊，我一定要有真理来做我的规范，做我的支撑。这样你有一个生活啊，你这生活就变得非常的甜美了。阿门不阿门呢？不仅是这样啊，弟兄，我还要接着说，你这个人呢，因为你这样追求神救主啊，你也需要你的话，你主的话呀就能帮助你成为一个健康的侍奉主的人。弟兄啊，对不起啊，你是不是第一次来啊？第一次来啊，哎呦，主耶稣，信了没有？已经信主啊，那感谢主。那现在我讲给你听啊，一个信耶稣的人呢，要有神，有没有啊？有。一个信耶稣的人呢，要有救主。 在一切事上啊，主来救你。你现在做事了还是读书啊？还在读书。读书苦不苦啊？哎，读书不苦那是胡说八道的。我告诉你，每个人一生最痛苦的时候就是读书的时候。你就会考量这个人怎么需要这么一段时候。还好一般的读书都是 teenager， 对不对？就不太知道什么叫做苦。是等到你做事以后啊，再想想读书，哎呀，那我用我这个，我二哥跟我做例子，我二哥是非常会读书，我是非常不会读书，所以我永远觉得读书苦。一直到大概50岁了，那就是20年以前了，我还会做梦，梦见我考数学考不出来。那我也告诉你啊，只要我做梦，梦见我考数学考不出来，我醒来以后啊，我就告诉你，现在我有难处，而且是不能解决的难处，所以我才会有啊那种的梦。因为什么呢？在我成长的过程里啊，常常有不能解决的考试，拿了考卷以后啊，连考题都看不懂，就更不要说啊答案了。比如说我考联考，每次我的数学都是5分钟就出去了，为什么？其他都看不懂，我就找一个题 probability， 我这个脑子不错的，一找 probability， 咕咕咕一下就算出来了，交卷就走了，5分。因为他每一次一定，那个时候一定有5分是考这个 probability， 我就那5分。我出去的时候监考也看着我，有些同学等着，这个人这么快就走了啊，我就很喜了，已经有5分了啊。哇，我那个二哥啊真会读书，真会读书。他是唯一一个2年2次考取台大的人，那真厉害。考取台大没有去，再考一次还是台大，而且高中只读1年，读1年2次考取台大，你说厉害不厉害？后来就身体啊，后来就休学。哇，这么厉害。有一天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哎呀弟弟啊，我现在在想，那一生啊最累最苦的时候啊，就是考试的时候，我都傻了。哎，不是，就是读书的时候我都傻了。我说，哎，你好像不读书都是考第一的嘛，那怎么跟我这个时候读书也是考倒数第几的，不敢说第一了，也是倒数的嘛，你怎么读书也苦啊？他说，哎呀，读书真苦啊。这个慢慢慢慢的，他这个人呢进到生活里，那个压力有不一样的压力，懂不懂这意思？不一样的压力，但是他就没有读书那种啊朝夕的压力。现在大陆不是出了一堆父母吗？吃饱饭没有事干，就想想我自己没有出息，我的儿子不能没有出息，所以打儿子逼儿子喂儿子养儿子，把他搞得胖胖的，然后做读书的人，什么都不会，傻不拉几的就会读书。然后一考考上啊这个湖南省名不见经传市找不到的大学，考上啊，然后马上请客。哎呀，我在这个大陆住在一个旅馆里，那个旅馆是那个乡镇啊这个唯一的一个像样一点正派的旅馆。听说有两个旅馆，有个旅馆比较乱一点，这个旅馆很正派。哎，常常啊，也是我8月去嘛，一下啊，恭喜某某某公子考取名不见经传大学，再一个恭喜某某某公子考取找不到大学，恭喜某某。我就想，考取这些大学还要恭喜，应该觉得很丢脸嘛。哎，那我就回来讲啊，虽然我是一个不会读书的学生，我是一个跟不上功课的学生，但是啊，今天我再想想我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啊，当我到高三的时候摸着主了，这一摸着主以后啊，整个的东西都开了，除了数学以外没有一样是难的了。因为这个数学没办法，神不做这种神迹，你底子不够就是学不好嘛，其他的都容易了。哎呀，一下就变成啊最好的学生之一了，懂吗？一进大学以后啊，就是很容易考第一名了，拿奖学金了。亲爱的弟兄啊，我就在想，但是为什么这么人读书我也读书，这么人做事我也做事，这么多人赚钱我也赚钱，但是我们的生活啊有完全不一样。因为什么呢？ 他们的生活在人的娱乐里，我们的生活是在生命和真理的里面。所以弟兄啊，一个爱主跟随主的基督徒，他要注意他的生活，他要说，主啊，在我的生活里啊，我要有主。比如说小姊妹啊，你不是到那个艺术天才学校吗？你到那儿去啊，你要看见那些吸毒的，一定有，搞艺术不吸毒那是几乎不可能的。对，他因为他只有吸毒以后才能成就两件事，第一个产生奇妙的灵感，第二个摧残自己的身体。他若不摧残自己的身体，他不受那个刺激啊，他的灵感出不来的。他宁可自己啊少一个手少一个腿，他也要出那么一幅画，因为凡是搞艺术的都是古怪的。阿门不阿门？姊妹你古怪不古怪？哎，你这样说了，我不古怪。为什么我不古怪呢？因为啊，我有基督做生命，我有真理做规范，我的生活里啊满了我的主，我的生活里啊又满了真理的引导了、约束了、规范了。所以当我跟随主的时候，我的生活和别人不一样。那廖弟兄啊，你的生活和别人一样不一样？你想想看，你人也长得很神奇啊，这个很年轻就做大学教授，是不是啊？原来是做教授的，然后在公费公费送你出来，你是台湾的博士啊，台湾的博士，土博士比洋博士难读，我知道。你到大陆也是一样，到大陆你要在北大读一个博士，那比那个什么 case 啊，什么那些 case 容易难多了。 case 除非你倒霉碰见个中国人，他就把北大的原则拿过来虐待你，那你就痛苦一点。你如果碰见一个美国人，那读博士容易得很，因为美国人呢很善良。你只要哭哭啼啼的，我再不毕业我就不行了，我再毕业那马上给你个走。美国做指导教授博士生不通过，我认识个很好的弟兄在 case 就没有通过，就是个 oral 没有通过。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教授出来先哭一场，就是美国教授，那个时候中国教授很少，差不多都是美国教授。这个教授出来先跟这个学生哭一场，这个学生呢还没那么难过，他真难过。你就知道他是巴不得把一个博士送给你，最好送你三个博士好叫你走路。但是啊，廖弟兄啊，你现在是倒霉还是运气啊？碰见个中国人呢，还是碰见一个西方人？美国人啊，那你运气好，那你就不要读了。你现在回去呀，在那哭哭啼啼的。那你为什么还要哭哭啼啼？我已经太想家了，我现在简直在这待不下去了。事实上我是骗你的，因为我一读到博士，我就要全时间服侍主了。所以啊，哇，我愿意告诉你啊，你有没有注意啊？别人读博士，你也读博士，生活不一样。别人读博士，充满他们的都是那个研究。哎呀，那个小试管呢、啊？那里面那个细菌呢、啊？是有没有变成维他命啊？这哇，这个我告诉你啊，你读博士啊，你也有试管。你那个我也不知道你培养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要产生什么东西，但是里面有一种感觉，主啊，当我读书的时候，我活着乃是为着你啊！哇，这个生活呀，就比别人呢、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充实。我的生活是充实的。弟兄啊，你不是刚刚得救第一次来听信息吗？贵姓啊？石啊，石头。你是南京人啊？哎，南京才是他。四川人是石头啊？石头四川话怎么讲？石头。南京人，南京人是那个头啊就会下来的，我以为你是南京人。好了，四川人，石弟兄啊是信主了，对不对？石弟兄啊，你现在在读书嘛？大概也是读硕士博士吧，对不对？生活里有没有主呢？这个跟随主，这个在生活里有没有真理来约束你呢？现在呀、啊、要去聚会了。为什么要去聚会？因为圣经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那这个真理啊来约束你了，懂不懂？当你啊一看， 哇，这个电影真好看。圣经有句话就来了，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他这个圣经来约束规范你了，然后你的生活呢就比别人充实很多了。阿门吧，阿门了。我愿意告诉弟兄啊，这是事实啊。但我信主爱主以后，别人读书我也读书啊，懂不懂？别人追求前途，我也追求我的人生，但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生活的内涵呢是生命，是真理，这个生活呢就会带进呢侍奉。什么叫侍奉呢？就是我的生活中的一切都是为主神的，都是流露神的，都是把神彰显出来的，都是让神得荣耀的。生命的流露啊，就叫做侍奉。比如说师弟兄啊，有主耶稣吧，有圣经吧，哎，生活里有主吧。那现在啊，你大概还缺一样。你在哪个学校读书？在哪个大学啊？从芝加哥过来啊？哦，好啊，那你进了 top 中西部最好的大学之一，对，不是独一的最好大学，中西部有很多好大学，就是分得太散了。芝加哥荣耀的占了两个 University of Chicago， 那可是不得了，那是王牌大学。还有一个 Northwest， 那是潇洒大学，都是王牌，都是好的，对不对？就好像我们一个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那也是一个王牌大学，就是全美国最好的大学中的一个。那谁带你过来的？啊，你们认识？好，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好好好，太好了。哎，现在问你啊，你想想 University of Chicago 那个区多可怕，围绕着都是非常啊难办的一个社区，阿门吧，阿门的。你看那个房子啊多老旧，除了教授和学生好以外没有一样好的。不过教授也就只要教授和学生好就好了，房子好有什么用，对不对呢？哎，那我现在问你啊，当你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时候啊，有没有侍奉啊？哦，我先告诉你什么叫侍奉啊。你碰见一个人，你想跟他说啊，朋友啊，你需要信耶稣，这就叫侍奉。你再碰见一个弟兄是信耶稣的，你就跟他讲，弟兄啊，我们两个好不好啊，每个礼拜有20分钟在一起读一读圣经，这个就叫侍奉。侍奉是什么？侍奉啊，是我有生命有真理的生活有一种啊流露，我把它流露出去了就叫侍奉。比如说我举了个例啊，小陈怎么样？他才读高中哎，哇，有一天我这个腿上长个疮啊，走路一瘸一瘸的，那真是很痛苦啊。到这来坐在这儿嘛，坐在这儿嘛，这个下面痛得要命，不坐嘛实在没力气，太累了。哎呀，终于我勉勉强强把个道讲完了，我想大概是这样扶着桌子讲了，讲完以后我回去了，哇，一瘸一瘸的，那好寂寞好孤单呐、啊。那时候我正要唱一首诗啊，他的道路实在孤单，没有同情没有同伴，他的一切患难忧愁为他自己与神知道。就这个时候这小孩跑过来了，后来朱爷爷，是不是叫朱爷爷？哎，朱爷爷，你一个人回去啊也不远嘛，就这个会所到后面那个房子嘛，但是那个晚上啊就感觉特别凄凉嘛，对吧？特别我人非常不舒服的，觉得好凄凉。哎，他跑来了，哎呀，朱爷，你一个人回去啊？我也搞不清楚他是谁，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从哪来的，是谁，但是我知道一定是个圣徒的乖女儿。哎，然后啊就握着我的手背啊，来来来，朱爷，我送你回去，我送你回去。我就一瘸一瘸的，他就一路安慰我，把我安慰到啊门口，然后说，朱爷，我过去了啊，你进去。我说对对对对对。后来我才一问才知道啊，不是，我问他，我说你读什么了？他说我读中学。我吓一跳，因为他个儿长得高嘛。我说这个儿这么高，读中学。哎呀，那一天呢，你做了一个姊妹小姊妹可以做的 最好的侍奉，懂不懂？他也没有什么特别事嘛。他没有说，哎呦，主人，我要讨你欢喜，这是莲子汤。对，没有嘛。他就是看见一个老人一瘸一瘸的往回走，懂吗？他就动了慈心了，就像撒玛利亚人一样，就来呀、啊、扶着那个动了那个一瘸一瘸的老人，然后就来来来，我送你回去。他就扶着我的手，我就一瘸瘸走到家门口。他走了以后，我说，主啊，谢谢你，这个小姊妹啊会服侍。哎，这就叫侍奉。侍奉是什么？侍奉不是让我们干一番的，当然到末了啊会有很多托付出来的。侍奉的初期啊不是干一番的。侍奉原则上就是啊，当我满了生命，又受真理的规范支撑，活出一个生活的时候，我把我所是的呀流露出去呀，就成为侍奉了。阿门吧，阿门。我就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了。所以别人问你啊，假如我们填个单子，你的侍奉是什么，你就写啊，散发出神圣香气的安慰。哇，你看我们有几个人有这么好的侍奉啊，我们差不多人都没有这种侍奉啊。我们弟兄们粗的要命，干哦，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侍奉？我愿你的观念改一改啊。什么叫侍奉？侍奉啊，就是把你所享受的生命，把你所得着的真理带在你的生活里，让你的生活丰满充盈。在这个丰满充盈的生活中啊，你把基督流露出去。比如说弟兄师弟兄啊，是死啊，哎，你喜乐吧，信耶稣了，喜乐吗？哎，喜乐，信耶稣好不好啊？好。笑不笑啊？笑，那就到学校笑吗？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你是读理工的还是读文的？大多都是理工的啊，算理工的啊，所以都是一般人都是穿着白袍子研究的。哎，你到办公室啊，笑嘻嘻的跟人讲，哎，老师啊或者小师啊，管他什么吧，你怎么这么快乐呀？你讲，现在我要侍奉了，懂不懂？我怎么侍奉呢？我这么快乐，哎呀，我告诉你啊，我现在信了耶稣了，太好了，这就是侍奉。阿门不阿门呢？哎呀，亲爱的弟兄啊，末了呢你就产生一个认定了。廖弟兄啊，我看你啊生命也不错，真理也不错，因为你得救也就几个月嘛。阿门不阿门呢？生命也不错，真理也不错，生活应该还可以，侍奉大概也有一点，就是有一点这个认定啊，那可差得很远，懂不懂？这个人的认定啊，他不是一件小事。哎，我告诉你啊，终于看上一个，就像我看上我可爱的朱师母，对不对呢？他还是个高中生啊，我就看上他了。但是啊，我就不能去追求他，因为他是个高中生嘛，要等他读了大学以后我才可以追求他。哦，那叫做认定，懂不懂？别人看呢，那朱师母个儿也不高嘛，我说个儿不高的姊妹到处都是，对不对？朱师母也不这么漂亮嘛，那总跟你差不多嘛，对不对？啊，朱师母呀，我就说为什么你找朱师母？我说你不要讲原因，我认定了。哇，这个认定啊，对我们的一生啊可不是小事啊，懂？我认定谁是我的姊妹，那个是认定，懂我的意思吗？还有呢，我的一生啊有个认定。廖弟兄啊，你什么都好，也爱主，也周全，也奉献，也愿意把自己交给主，但是有一个东西啊，廖总，我不知道你里面有没有这种认识啊。主啊，我是一个有认定的人。哇，有认定的人呢、啊、你这一生啊就把主当作第一个考量了，一切啊都围绕着你所爱的这位主。今天主是我的内容内涵，主是我的中心，主是我追求的目标，主是我一生摆上所要达到见到的一位。我的一切啊只有主，只关心主，只爱主，只奉献给主，只跟随主，只为着主。我这一生啊什么都可以没有，我要得着这一位啊可宝的主耶稣啊。阿门吧，阿门。我要得着主。哎呀，这个时候啊 这个撒旦呢、啊、就来了。这个不过这个也是撒旦也会讲，说你们这些基督徒没事干都怪我，我惹都没有惹你们，是你们自己搞的，搞了以后就都赖到我身上。撒旦，我这撒旦也是够倒霉了。那我也真是说了，那说实话，撒旦是很倒霉，他什么也没做，天天好多基督徒就在神面前告他，都是他闯的祸，都是他闯的祸。撒旦说，我啥都没做，因为什么呢？你的难处啊，不是撒旦嘛，你的难处啊，是你的认定嘛，你到底有没有认定啊，这一位主是你一生的主，你有没有一种认定啊，我谁都不要，只要主，我谁都不跟，只跟主，我不奉献给别的，只奉献给主，我不为做什么，只为做主。哎呀，这个时候啊，你自己啊，也许是撒旦啊，就会啊说，要不要钱呢？那有人讲只要主，有人讲要主也要钱，有人讲要钱也要主，有人讲先得钱再得主。你以为钱来得很容易啊？钱一来啊，你们四个小姊妹可能就是四个反应了。小李姊妹，我想她会讲只要主不要钱，阿门不阿门？小姊妹你太小了，我想你大概会想，哎，没有钱怎么过活呢？所以啊，我要主也要钱，对不对？那你呢，也许就是要钱也要主，也许你就是啊，我还很年轻嘛，等我62岁退休以后，我绝对全世界服侍主。弟兄啊，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全世界呢？全世界服侍主是今天的，62岁你只好，你最多只能讲我62岁没事干了，我把时间都花在基督身上，那总比不花好嘛，懂吗？虽然我老了，已经没有什么出息了，但是啊，总还可以跟随主一点嘛。啊，我就害怕你啊，小孩就讲了，我这么小，你念高中啊？哎，我才念高中嘛。我也告诉你，35岁以前赚钱，啊，赚不够40岁以前赚钱。赚不够45岁以前赚钱，赚多少赚够呢？赚到我觉得够了就够了。弟兄啊，赚钱是永远没有够的。有个弟兄赚了很多钱，有一天他说一句话叫我很有感觉，他说，朱弟兄啊，我现在这个钱太多了，我就在问自己啊，要这么多钱干什么？我没讲话，因为我知道讲也是白讲，因为所有有钱人钱都是不够的，我不知道懂不懂。就算你有多少亿了啊，他钱不够，为什么呢？这多少亿如果去再生利息，就会再加多少亿，所有有钱人钱都不够。他问我，哎呀，我在赚钱赚，然后都不知道怎么办了，要这么多钱干什么？我本来想讲嘛，那你就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奉献嘛，为做主嘛。后来我讲没用，讲也没用，因为所有有钱的人钱都是不够的，是那些没有钱的人才会有钱奉献给主。我不要对我们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只有几万块钱，我就愿意奉献1/10，我每个月只赚2000块钱，我就愿意奉献200块。只有这一种弟兄才懂得什么叫奉献，真正有钱的人呢是不奉献的，偶然写一张支票10万8万的，像是做善事，懂吗？像是做善事。您，我跟你说，连你拿到这个支票里面都不快乐，我宁可看见一个寡妇2个小钱，我也不愿意看见一个财主摆一大堆。弟兄啊，所以你就在想啊，我先赚钱啊，姊妹啊，先赚钱后爱主。小弟兄啊，你是初中了还是高中啊？高中了，你会不会讲我只要钱不要主？哦，你看光是讲这个钱呐、啊、他就来了5步了。我只要主，对不对？我就一切都是主。还有呢，我要主也要钱。还有呢，我要钱也要主。还有先赚钱后爱主，末了是只要钱不要主。哇，廖弟兄啊，钱是在这儿哦，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名哦，对不对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陈水扁哦，陈水扁就叫做权。你能不能讲我廖弟兄这一生我认定了？来来来，你画一个画一个，你认定了上来画一个画一个。 四个东西，你画一个，画一个。我认定了，不可以说谎，不可以作假。画两个，画三个都可以，画四个都可以。
画哪一个不要的？
画哪个不要的哈？哪个你不要？还有哪个不要？还有哪个不要？还有哪个不要？还有哪个不要？这个好像过分甜美了啊！有时候你搞不清楚是真的啊还是假的。我问你啊，真的啊，只要主了。
但是钱不要了，名不要了，权不要了。
钱也不要了，名也不要了，权不要了，只要主了。那我就不能离开钱，我也不能离开名，我也不能离开权，还要个我，也就是啊，其他的我也要。我也告诉你啊，圣经上没有叫人完全否认钱，对不对？你是要仰望主供给你的，圣经上也没有说没有名，连保罗也常常讲做使徒的保罗嘛，是不是？那么圣经没有说没有权，当然权这个东西不好，很少人说啊，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是要主。哎，你不是要主吗？还要不要教授啊？看着大家，你刚不说你只要主吗？还要不要教授啊？
要。
啊、哦，还要不要博士后啊？你是博士后还是博士啊？
第二个博士。
第二个博士，还要不要二博士啊？还要不要？也还要。还要不要这个自己的人生啊？要不要？那么他们也讲了半天要素，都是骗我们的嘛。那不都是在骗我们吗？要不要出？
要。
要不要教授？
要。
哎呀，他是既要鱼又要熊掌，对不对？那比孟子厉害多了。孟子说啊，二者不可得兼，舍什么？舍鱼还是舍熊掌？舍鱼而得熊掌者也，是不是这样？哎，那大概是那个时候啊，这个熊掌啊很好找，因为到处都是熊。鱼不好找，因为你不住在海边河边就没有鱼，因为运到一个地方就一定烂掉，所以鱼就是宝贝啊。哎呀，他是二者可得兼，要主又要教授者也。然后他就说不不不，四者可得兼，要主又要教授者也，要主要二博士者也，要主要自己人生者也，要主尽量写吧，既然已经这么已经赖皮到这个地步了，多写，写个十样八样，我们看看这个出卖主耶稣的犹大到底是什么样子。怎么刚刚长得很好看嘛，突然变成姓游名大了？你不是要主吗？不是只要主吗？不是完全为着主吗？哎，怎么突然又要做教授了？啊，突然要二博士了。你第一个博士是什么博士啊？
政治学。
政治学。第二个博士呢？
都市管理。
哦，都市管理。哇，都市管理可不得了。哪个大学啊？
Cleveland State。
那个都市管理办得非常好的。
非常好。
哇，非常好，可不得了。将来他一定主打发他去非洲，好多个国家，好多都市都需要发展出来。你是哎 ，urban renewal，
urban affairs，
urban affairs， 好啊。那现在，快快写封信给你那个大学，我要到非洲去了，不回来了。哈哈，怎么？你刚刚自己讲你想去非洲？
对，我是想去非洲。
那是几岁？62岁以后啊？
没有，先还债，先回台湾还债。
你有没有房子啊？
在台湾
啊，
有一个小房子，
就是卖了还债不就完了吗？你要那房子干什么？
还不了。
算了，我不强逼你了啊。
没关系。
你有没有注意啊？这个认定啊，真难哦。来来，谢谢你。我们来找找这个小弟兄，看一下，他预备到北大去以后，网路都被挤爆掉。来来来，来小弟兄。生命有没有主耶稣做生命啊？
有。
哎， 有没有真理规范呢？
有。
有没有生活中有主有真理啊？
有。
有没有生命的流出啊？
有。
有没有认定啊？
有。
你写写认定哪一个？你讲讲认定哪一个？
认定哪一个？
这下可不简单了。认定主，还有哪一个？就一样的，太寂寞了，搞个三样五样嘛，一块干嘛？还认定什么？就是主了。这是一个在美国、在加拿大长大的中国人，中国人绝不讲爱钱，中国人讲爱钱是给人轻看的。因为中国人还讲，我不仅爱钱，我还爱虚名，懂吗？他讲爱就是爱钱，他也不讲，啊，我不爱钱，我不爱钱。然后一看，哇，打$100 bill，我不爱钱，$100 bill，我不爱钱。他倒是一个 honest man， 他就说了，没钱我怎么生活呀？没钱我怎么做一个过一个合适的生活？懂不懂？就讲。我们前面就说，我喝山水，啊，吃树根，啊，今天这个已经不是我们连想都想不到，因为认真说那时候吃树根是普通的，懂不懂？那时候大家都穷嘛，整个的中国都穷嘛，而且都没有食物嘛，所以他自然会想到这个，今天哪要吃树根喝山水，那天天发放的面包，你假如不嫌它不好吃，都剁得不得了啊。懂吗？有这个专门一车一车拉出来发放给谁愿意要的都可以去拿的，但是不好吃就是了。我也告诉你啊，他还要点钱。那现在问你了，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呐，你是舍钱而得主也，还是舍主而得钱者也？
要那个圈圈画比较大。
哎，我要主耶稣取代钱。
Amen。
哇，这个叫做认定。
Amen。
我也告诉你啊，谢谢你啊。人不可能离开钱的，人也有钱或者没钱，这个有一种生活，他不可能离开名的，因为人总有个名声嘛，他也很难离开权，权不是个好东西，因为掌权者只有神自己，但是多少他有一种权的，我愿意告诉你啊，这些都在这儿，你能不能说啊，我的人生啊是有认定的，史弟兄啊，第一次来啊。信主耶稣多久了？
差不多一年。
差不多一年了。信主耶稣差不多一年，第一次到这儿来，你可不可以讲这句话？我认定了，我这一生认定了我的主耶稣基督了。所以啊，你如果有这种的认识，我们就会来说，你必须是一个爱主的话，会享受主话的人。那现在我们来读啊，这纲要啊，第一个是。爱主的圣徒啊，与主的话，这里说啊，每一个爱主的圣徒都乐意啊进入圣经的丰富。如果你爱主，你一定要爱主的话。如果你爱主的话，这个主的话对你啊应该是丰富的，都乐意进入圣经的丰富。他们渴望借着圣经，就是主的话来认识神。阿门吧，阿门呢？也借着主的话来认识他们的救主。然后借助主的话得着、生命的供应，然后借助主的话在真理上啊有开启，在实行上啊有带领，他们的生活呢和侍奉啊就可以充实刚强，这些都是连于主话的。就算我们在这里得了鼓励了，就算我们在这里发了心愿了，就算我们在这里起来宣告了，主啊，我这一生啊什么都可以没有，我不能没有你，我的神就是这样啊，你还要注意啊，这个这些没有主的话来做支撑啊，它都会情绪化的，所以你要注意，你要进入啊神的话里。这里说到，因为你有主的话，你就会认识神了，因为你有主的话，你就会认识救主了，救主就是神。说到神是指他永在的一面，他在他的永在里、永恒里所有的经纶。说到救主啊，是他和我们发生那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来认识神，认识他的救主，就得着生命， 生命怎样呢？就会有生命的供应。是弟兄啊，你是刚得救没有多久啊，那么第一次参加这个聚会，我讲句话啊，问问看你有没有觉得啊，你跟我听听，跟我们大家唱唱诗歌有没有，然后听听我讲道，现在已经跟你刚刚来的时候差别啊已经将近两个小时了，对不对？你是9:30来的嘛，你有没有感觉里面不太一样了？对，我现在说你里面有没有感觉心里，哎，但是里面有没有觉得现在我觉得舒服一点呢？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说那个叫做你不要，
之前就说感觉脑子里面有就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有些乱，
对，
所以呢我现在呢听了以后，
哎，
之
前感觉很遥远，现在感觉亲了，就是我的了。那认真说啊，你就会得着什么呢？就是生命和生命的供应。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听一点主的话，我们就觉得生命来了，生命的供应来了，然后呢真理上啊就产生了开启和带领，真理向你开启了，真理也带领你了。然后不仅是这样，借助圣经的话呢，他们的生活和侍奉啊也就充实刚强了，他们的一生的认定啊明确光亮。弟兄啊，我愿意告诉你，我这一生最大的祝福两个东西。第一个，我年幼的时候我就非常爱主，会享受主。第二个，我很年幼的时候我一生就有一个认定，我这一辈子别的不要了，我就要我的主耶稣，一切都是我的主耶稣。当你这样有认定的时候啊，哇，你这一生真是丰富啊。阿们不阿们呢？然后下面应该是第二段啊，一个爱主的圣徒啊三面基本的认识。一个爱主的圣徒都必须是一个有主话的人，就换句话，你不仅呢前面说你要进入圣经的丰富，现在说啊，你必须是一个常常啊有主的话，主时常对你说话。每一个爱主的圣徒都必须有主话的人。一个有主话的人呢，他一定是一个饱爱圣经的人。但很少人领会啊，主在我们身上带领的原则，或者主借着他的话，假如你加这一句，主借着他的话在我们身上带领的原则。很少人领会主借着他的话在我们身上带领的原则，后面我们会细讲啊，先我读一下就可以了。不仅是有光，更是光中见光。命弟兄啊，感谢主啊，主得着你，大概多伦多得着他。他这个很特别啊，非常的真诚。命令我这个话你得原谅我啊。啊，而且你们呢，我们这个中国人都得原谅我，我们中国人原则上是不太那么真诚的。在美国长大的中国人真诚一点，在中国在台湾长大的中国人呢花样更多。中国人是以花样为荣的，做什么他都是很多的花样。命令很特别啊，命令啊，你没有什么花样的。有的时候甚至我感觉，哎呀，这个地方真诚到一个地步啊有点傻了，你懂我这话吗？一个人太真了，很容易给人欺负，很容易给人欺骗的，就会有点傻了。但是弟兄，我愿意告诉你啊，你要借助他的话认识啊他带领的原则。第一个是什么呢？你必须是一个有光的人。不光是我真诚的爱主了，不光是我真诚的爱弟兄了，不光是我真诚的爱教会了，不单单这样啊，我也看见了光了。什么叫光呢？光和黑暗呢是对比的，一切都是在黑暗里。譬如说，我说你啊，石榴，你讲这个就很像圣经的这个圣经的描述了，说起初啊，神创造天地，是吧？这个天地这个地呀、啊，它是空虚的、混沌的，是渊面呐、黑暗的。然后神的话来了，神的话来，第一个什么呢？要有光就有了光了。 譬如说我们的弟兄施定昂，那一定是个好材料，能够进芝加哥大学不可能，这个你没有一个水准他不会让你进去的。我知道那个学校，那个是一个 prestige university， 懂不懂？是在那读书的人呐、啊，你要跟他讲哈佛耶鲁他们看不上的。什么哈佛耶鲁？ We University of Chicago， 哇、哦、那可不得了。哎弟兄啊，料子是好的，对不对呢？你在大陆读了博士没有？已经读了博士了，看的样子也是已经是个博士了，现在是读博士后也是二博士啊，是博士后啊，现在来这儿读博士后了，你看一切都好，也不是也信主了吗？我相信他那个 IQ 啊是很高的。这个信主以后呢，他刚刚讲一句话你们听懂没有？他说现在所讲这些啊他都有，但是非常的模糊，懂不懂？我信了主了，我就觉得一个生命的东西，我信了主了，我就觉得一个真理的东西，我信了主了，我觉得生活不一样了，我信了主了，我就奇怪，我和弟兄姊妹在一起，我祷告祷告唱唱诗歌，那就是侍奉啊，我里面觉得很喜乐，对不对呢？我信了主了，我总觉得人生的意义啊改变了，我这个人生的归属啊要往上去了，要更高了。他是怎样呢？主的话来了，就是光来了，这样呢，你就刚刚那句话现在好像清楚了，懂我这话吗？这就叫做光，神的话来了就是光来了。这里说不仅有光啊，更是光中见光，哇真好。本来是三十度，我们叫是三十之光，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种说法，慢慢变成六十之光了，慢慢变成一百之光了，慢慢变成两百之光了。不仅有光，更是光中见光，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亮。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光是地方教会这个真理，我愿意和你们说啊，我这一生从来没有现在这么明亮。以前是弟兄们带领我，我也相信了，我也接受了，我在里面征战。现在是我自己看见了，在光中看见光了，我就保爱地方教会，珍惜地方教会，珍藏地方教会，愿意为地方教会把所有一切都摆上去，好叫地方教会一地一地啊，地方教会的见证啊，明显的摆出来。基督徒生活的美妙啊，就是光中见光的美妙。我不是，我或者举这么个例啊，来来，吉先西啊，来来，小姊妹你来，你来，你来，来来，你，你看李建熙看女儿，越看越可爱。阿门不阿门呢？
阿门。
他从生下来，来来，你到这儿来，到这儿。他从生下来就可爱，你看那小孩有一天我朱师母跟我讲，哇，说李建熙那个女儿好可爱呀，哼，那是可爱，对不对？然后他就看她，越看越可爱，越看，哎，看了多少年了？差不多二十年喽。
二十，快二十二年。
看了差不多二十二年了，看厌了吧？
没有啊。
看腻了吧？
不会、啊。
看透了吧？
早
了，失望了吧？
嗯，不会的。
哎呀，越看越好，这就叫做光中，这就叫做光中见光。阿门吧，阿门呢？哎呀，我愿意告诉弟兄，谢谢你啊！你不是信了耶稣了吗？你要读主的话，主的话来了吗？就让你觉得，哎呀，主啊，你真好，不仅有光了，而且是光中见光了。哎呀主啊，我没有想到你不单是真好啊，而且你越来越好，而且你越过越好，而且你我认识你越多，你又变得越荣耀。哎呀主啊，这一生跟随你啊简直是美妙无比啊。所以这里说啊，他不仅有光啊，更是有光中见光，不仅有生命啊，更是啊更丰盛的生命。主耶稣说什么话？我来了是要叫人呢、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啊弟兄啊，你要还债我不敢说啊，我不敢说。那好吧，你回去要做几年呢？三年了。这么久啊？一定要做三年吗？做两年就还一半吗？啊不行啊。哎呦主耶稣啊，那可不得了。哎呀，三年以后回来吧， 好好全时间服侍主吧，但是我就不知道你能不能活过这三年。这是真的，人的活生活是要在生态里的，你要到一个乱七八糟的生态里，我就不知道能不能活得好。啊？
慢一点。
可以慢点回，什么意思啊？
要这个人活的时候还三年就好。
哦，人活着还三年，那你六十岁再还呢？我告诉你啊，哎呀，你也认识主了，我也认识主了，你也有生命了，我也有生命了，你也享受生命了，我也享受生命了，但是我们两个不一样。你享受生命，我享受更丰盛的生命，懂吗？五十年以前我就享受主做生命了，这五十多年里我就发觉，主啊，每一年你是新的，每一年你是活的，每一年你是更丰盛的，每一年你是更可爱的，每一年你是更可信托的，每一年你对我是有更高的价值的。哇，这个跟随主啊，奇妙。任何东西啊都有极端，任何东西啊都有顶点，只有跟随主是光中见光，不仅得生命啊，而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不仅有异象和启示啊，更是异象加上异象，启示加上启示。你看这一生好不好？光中的一生，生命中的一生，异象和启示中的一生，懂什么叫异象呢？意象就是个基本的看见。什么叫启示呢？启示就是对这个基本的看见呢，所有那个美妙的认识。我再举这个例子，这个故事我讲过很多次。有一次我从台湾回来，我旁边坐一个人，他是很古怪，一个青年人。我忘记是我陪他，是别人要我陪他，应该不是，应该是个不认识的人。他就突然问我，先生啊，那时候我还不老啊。还有台湾不叫人老先生，大陆叫人老先生。这是他先生啊，美国到底什么样子啊？那时候就要降落了嘛，我在靠着窗户，我的位座位靠窗户，我就往上靠一靠。我说你啊，不，我说你再等等，你再等等，你就知道了。但很快这个你就感觉可以看到洛杉矶了，我就往后靠靠。我说你现在从窗户看一看，那就叫做美国。哇，那个洛杉矶晚上那一片，那可是不得了的呀。无垠的，好像是无限的那个大灯啊，一条一条一条扩散出去啊。哇，他一看他说，哇，这就是美国，这叫什么异象。我就讲了，我说你下飞机以后你才真知道美国，你要在美国一年一年住下去，你就更知道美国。这个异象啊可以控制你，太好了。这个但是每一个异象啊都有无限的启示，懂吗？比如说我在美国住这么多年了，我看见美国的异象，但是需要我人住在美国才知道，哦，原来他的文化是这样，他的习惯是这样，他的生活方式是这样，他生存的原则是这样，他人际的关系是这样。每一点呢都可以成为一个启示，是在你实际的生活里啊慢慢来认识的。弟兄啊，你知道我们的主多好吗？你知道我们的主多可贵吗？你知道我们的主多可天多属天吗？你知道我们的主多荣耀吗？你知道我们的主多荣多有永远吗？你知道我们主所显来的显出来的是有多超越吗？这一个是异象的事，这一个看见了，你就会说，主啊，你太好了，你太可爱了，你太有价值了，你太尊贵了。主耶稣啊，我愿意把我所有的一切啊都奉献给你。奉献以后啊，你就要从异象进到启示里去了。你说，主啊，你保守的大能，哇，太好了。你扶持的能力，哇，太好了。你在我身上生命的供应啊，太好了。你在我身上一步步的带领，太好了。你在我身上各面的运作，太好了。你这一位人，你这位基督的所事，每一点给我看都是太好了。所以你变成一个异象加上意象，启示加上启示的人，这个都是从主的话来的。主的话给你光，主的话给你生命，主的话也给你啊意象和启示。不仅是这样啊，神是哎，对不起啊，下面是不是又有一个？我看啊，现在哪里啊？ 神是无限的，是吧？对不起啊，我看啊，哦，在这儿，神是无限的，智慧的。我弟兄啊，你们也不要急啊，今天早上只能讲第一页也就够了。阿门不阿门？这慢慢来嘛，啊，对你好，要不然一下讲写圣经的保罗，搞得你糊里糊涂的。对廖军也好，我看很多啊，蒙恩恐怕都不久啊。我再来读这个，我们一块读吧。神是无限的这一段啊，神是无限的，智慧的，有创造大能的。认识这位凑不透的神，
是一个爱主的圣徒，一生的追求和劳苦。我们的神是一位全能的
这里说三个啊，第一个，你不是信神吗？这位神呢、啊、是无限的，这个有限的人呢、啊、来认识无限，这个会叫人觉得 astonished， 觉得非常的惊奇的，懂不懂？就好像啊，你慢慢成长，这个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桌子都特别大，每次看桌子那椅子都特别大。我到了陕西西安，我去找我原来住那个房间，原来住那个住的地方，找到了。找到了，我以为是错了，后来我讲给我哥哥听，我哥描述给我，那就是那个，因为那个直觉啊，就是我很习惯着，我在这住好几年，可是它已经完全变了，里面改了这个改了那个。我还记得一个门槛，就是那个以前那个门呢、啊、进去有个门槛的，大概有这么高。我不是3岁就去读小学吗？你现在我看我这个孙女，我就讲我的孙女就3岁啊，什么都谈不上的，我怎么会去读小学的？不怪我这个功课这么不好，这我父母要负一点责任的，把我送去太早了。所以每天呢过那个门槛呢，他要趴在那个门槛上，把我们手放在，然后翘起腿翻过去，回来以后呢再翻回来。这是我再找那个房子，第一个就是找那个门槛还在，很奇怪还在，竟然没有破四级的时候把它拿去当柴烧，这个还在，哎，一走就过去了。看看怎么这么矮啊，其实不是他门槛矮，是我长高了嘛。以前要上个椅子不是要爬上去吗？现在上个椅子嫌他矮了吗？对不对？以前看那个桌子好大呀，以前看那个大人呢、啊、仰字弥高啊，望字弥坚呢、啊、哇这是大人呢、啊、现在看看大人呢、啊、还有的比我还矮吗？我愿意告诉弟兄啊，因为这个你在成长，懂不懂？你的成长啊叫一切的事啊都改变。所以你对这个一切的，比如我说家具吧，普通的事改变了，房屋改变了，世上一切的事物改变了。但是你知不知道啊，在无限的跟前呢、啊、你会发觉一个东西啊，它永远不改变。我所信的神，我所信的这位主，我所爱的神，他是什么呢？他是无限的神。因为他是无限的神呢、啊、我把我所有的力量，我把我所有的人生，我把我所有的时间呢、啊、都摆在里面。我还发觉神啊，你比我所有所看见所要求的还要高太多，还要丰富的太多。他是无限的，不仅这样，他是智慧的。第三个呢，他又是有创造大能的。你谈到这位神，你就是三个，记住三个。哎呀，因为你是无限的，我愿意一生追求你，而且我追求啊是追求不完的。因为你是智慧的，因为你是智慧的，所以我知道啊，我一生所有的一切你都会安排。多么这句话，我一生所有的一切你都会安排，不需要我自己啊太多的打算，不需要我自己啊太多的考量，你会安排一切。不仅你安排一切啊，在你安排的时候啊，在你的智慧里，在我人生来安排的时候啊，我若有缺欠的话，你也会创造，你是有创造大能的。哎呀，师弟兄啊，你想想看，你有这位无限的神，他又是绝对智慧的，在他的无限里，他来看你这个有限的人，不是很有限吗？ 你的人生啊就是将近三分之一，对不对啊？或者可能都五分之二，你三十多吧，三十多嘛，三十多是三分之一了。现在人都可以活一百岁，再过几年人都可以活150岁。好了，感谢赞美主了。就算人都活到150岁，我就有个问题，活那么久干啥呀？这是我讲真的，活那么久，你看活那么久还得了？他们有一个报告说，哪一年呢？每60个人里就会有一个老人痴呆。那我想，哇，如果果然是这样，那个青年人苦死了。多诺，我62岁、65岁退休，我可以活到150岁，你要养我90年。而你真正做工的时间也就是30年，30年的劳苦，要养150年，这还得了？这个人就不要活了。但总而言之，告诉你啊，就算师弟兄，你的命特别大，你活了180岁，在无限跟前呢，90啊、120啊、150啊、180都没有价值，因为它是无限。我面对这位无限的神，根据他的无限来制作你。所以这样呢，我是蛮有智慧的，我知道怎么带领你。你有没有觉得奇妙呢？你大概在四川还是在什么大学教书的？在哪个大学啊？哎，在重庆大学。你在重庆大学做教授嘛，趾高气扬嘛，对不对？哎，神说啊，这个石弟兄啊，这个可爱的人呐、啊，我不能叫他浪费在重庆，我要是根据我的智慧啊带领他，把他带到美国来。为什么呢？好叫他呀能够信耶稣。怎么信耶稣呢？他就创造一个环境啊，叫你可以碰见基督徒。哇，神太好了，他在他的无限里根据他的智慧来创造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好叫我们来爱他，来认识他。认识这位啊测不透的神，是一个爱主的圣徒啊一生的劳苦和追求。我这一辈子干什么呢？我要追求，我要劳苦啊，我要来认识这位测不透的神。我们的主呢又是充满万有者的一位，一切积极的事物都是主自己。所以我们的成长是基督，我们的得着是基督，我们的构成是基督，是主啊充满万有。我们对这位救主的鉴赏、经历、取用啊，也是无穷无尽的。我希望你们会讲这一类的话，这一类话你讲多啊，讲得多，你为主说话的时候，他就有个东西出来了。我们的神是无限的、智慧的、有创造大能的。认识这位测不透的神呢、啊，是要一个爱主的圣徒一生的追求和劳苦。我们的主呢，也是充满万有的一位啊。为我们对这位救主的鉴赏、经历、取用啊，是无穷无尽的。末了说，圣经是神的话，也是他的呼出。我们对圣经的进入啊，也是同样。对神如何，对基督如何，对圣经也是如何。没有一个人可以讲我懂圣经了，我了解了，我已经把圣经认识透了，没有这件事。圣经啊是神的呼出，如果这位无限的神的呼出，它就有无限的性质。如果是测不透的丰富的呼出，它这个圣经就是测不透的。如果这位啊怎么说充满万有者的呼出，那么圣经里啊就能应付遇见一切的需要的。所以啊我们对圣经的进入啊也是叠叠层层，越走越深，越走越丰富。虽然不是那么有诗意啊，也不错吗？我读读哇还有，懂不懂？我以为啊我已经把圣经读透了，再一看哇还有，哇不得了啊。你要看见神，无限的神，你要看见基督有追测不尽的丰富，你要看见圣经是神的呼出啊，是基督的呼出啊。所以你就会说，主啊，圣经啊那个丰富啊是叠叠层层的，是越走越深的，然后越走啊越丰富的。好了，我们只能讲这么多。我希望啊， 我们用三四堂把这个讲完，但是这也好吧，阿门罢了呢。求主怜悯我们，好吧，我们有一些祷告。今天晚上这个聚会之前啊，我们会请两三位弟兄、三四位弟兄起来复习早晨的信息，或者姊妹，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祷告。